诸位法师、菩萨，大家好。那恭喜诸位啊，也恭喜墨雪。接着我们刚大家可能比较晚下课了哈，所以剩大概75分钟，我们一定要准时下课。那大家花自己的宝贵时间来这边啊，跟我们一起来研读导师的中观经论的讲记啊。那这个有限的时间啊，就是这么短的时间，要把这个讲清楚，实在并不是那么容易啊。尤其中观为是千年来的争论啊，60、70分钟要把它解释清楚，似乎是太看得起诸位吗？还是太看得起讲者了哈。那你诸位从早听到现在，有没有什么印象最深刻的？啊，太多吗？不知道讲哪一个。空，还有什么？自信，还有吗？啊？希望大家都有些收获了哈。好，请大家看一下我们第四部分啊，就是这个讲次的目次啊，就我的讲义的算第一页。接下来内容主要是在《中观经论》的第6章八部啊，里面导师分为2节啊，有找到嘛哈？第一节是对的解释啊，解说。第二节是不了哈。那依着导师的标题哦，就第一节的标题啊，那也参考后观院长的讲义哈。那墨学这边就是依着这样的文脉去安立相对的名称啊，就科判。所以第一个国字一是论题核心啊，就是主要2个问题。就龙树在中论为什么用这个所谓的缘起八部来显示中道义啊？那第二个就是这八部到底是怎样的内容？那部是否定的意思啊，实际上它除了否定之外，主要的是要说明超越了啊，超越相对，超越世间的相对。答这个所谓的真谛第一谛啊，那八部当然对那8件事要否定，在中论或者龙树的其他像大智度论中，常用这个否定的语词来显示众生的种种执着了哈，所以这8件事可以说是一切法或是一切众生会执着的面相。那就是生灭、常断、依义，还有来出或是来去。所以在第二个国字标题这边，就是要解释啊这四对8件事的内涵。好，接着看下来国字三，中论中解释这个八部的理由跟次第啊。在瓜佛一呢，它的理由就实际上要重新的阐释缘起的深意啊。导师在《佛宝概论》说，这个缘起之性是杂染的啊，那圣道之性是清净啊，圣道之性指的是八正道啊。那前面或许大家有看过，缘起法是什么？缘起法是说明生灭现象，应该是在第一章啊，或是第一个层次，圆末法师负责的内容，在《杂含经》中缘起。它除了说明流转幻灭之外，又可以呈现什么？啊，这么讲可能大家都没什么印象了哈。印象中好像在A 的第8页还是第10页。哦，佛为比丘说了哈，出世空啊，相应缘起随顺法。有没有？所以空啊，应该说缘起呢，虽然从生灭现象去说明，说众生的无始的流转，乃至灭无明 得幻灭正涅槃。不过这个缘起法本身就是跟空相应啊，这个是在早期经中有提到，可是后期的学者和佛学者可能没有受重视啊，所以慢慢的就遗忘这件事情。所以说早上实际上从早听到这边啊，八部实际上还是跟缘起产生密切的关系。缘起是说明生灭现象，可是从生灭现象而显法的本质是什么？空，除了空之外是什么？应该在第二场次啊，常执院长的那一章，从生灭而说不生不灭啊，所以八部实际上也是要来说明这个内容。那到底为什么要这么说？是到底有没有什么次第？所以大家请翻回来这个目次，就是我们这个常次的第一页目次这边。第一节的第三点，国字三这边说八部的理由跟次第，再重新的阐释缘起的深意。好，第四，除了阐释之外呢，要去执着。早期佛事的时候是跟当时候的宗教共论嘛，不管是只有常的、执一的、执义的，大概用生灭的缘起道理就可以去除。那既然是这样子，龙树为什么还要再提这个所谓的八部缘起？他就是除了去除外教的执着，其他宗教的不管是断见的、常见的，那佛教内部刚有说到的，像三世时有法底恒存的，这是哪一部？那进步是什么？现在有，对了哈，那应该都还有印象哈。好，接着看第二节的部了哈。第二节的部里面呢，一样还是依序第一节啊，对这个八件事来阐释啊。不过呢，先从古德、古大德对中论的八部它的内容来看，古德怎么去阐释这个所谓的八部，怎么去说这个甚深的道理啊？所以有列的所谓的清末论师、清边论师，还有古山论宗、嘉祥吉藏大师的说法，最后是导师的说法。不过这个瓜符啊，就是标题二啊，第二节的标题国字二的瓜符一二三四，基本上都是一的导师的说明，我们去探知啊哈。如果你们对导师的说明有什么想法，还是觉得真的是如此吗？那你就可以回去看回去古大德的解释，在我们的讲义的注脚上都有引。好，第三个就是用八部来通本教，就重新阐释佛的教导。在前面也提到这个中论是阿含经的通论嘛，那八部实际上也不是离缘起而说，实际上就是在缘起法上进一步的阐释啊。所以佛是用缘起除外道的执着，那中论用八部来除种种的法执，所以外道执着大概是从五蕴合二的当体去观想，去想象有一个我从过去一直延续到未来，就是所谓的常我或是常见，或者这个我呢跟下辈子跟过去没有关系，这辈子结束之后就没有了，这个所谓的断见。那佛教内部其他宗教的主张啊，不会在五蕴合二的当体认为有个我，可是那会对这个五蕴的一一法，我们说俱舍论将一切法分为五味七十五有嘛，所以一一法它的法本质上是有，当然他会说从作用去区分三世。经部它的现在实有论，基本上只要有实有，不管你是自性有还是自相有，都是一种执着，都可能会让学习者产生一种错误认识，产生副作用。所以呢，后面会提到，一八部啊，出法执，所以 个人还是用不生不灭，还有不长不断，这些除了刚讲的去除佛事外教的执着，佛教内部除了有部经部，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什么？还有唯识啊，因为唯识也是算现在实有的主张，或者是说他们的空跟有是不太一样的，有没有影响？唯识的空有的定义跟中观不一样，这个有影响吗？有在哪里？啊？怎么有很多声音的感觉？这个在上一个讲是观藏法师的 C26 了，空有的定义是不一样，所以他说无自性空 不一样了。还有另外在 C22 一般说空中有中，不管是大圣的空中或是小圣的有中或是大圣的有中，基本上他们对空有的定义，一开始空就是什么，如果是大圣的有中或是只要是有中啦，空就是没有啦，所以有就是有，所以对唯识而言呢，这个依他起所生的法相是有，可是我们对这个法相产生错误认识的片剂所指是没有，但是在世俗地上而说的依他起，就圣依地而说，它也是没有，所以唯识学是去除了所谓的依他起还有片剂指呈现的这个法的真实性，或者是二空所显性，叫空性，叫圆成实性，这个在圣依地是要有的。所以中观不会认为啊，空就是不管是世俗从生灭现象知它是缘起无自性空，那在圣依地上也是毕竟空啊，他不会认为说还有一个所谓空性或圆成实性可以得。好，最后是小结，那大致上就简单的介绍了这个第六章的内容。好，我们来稍微再看一下第二页。第二页开宗明义，先点出宗论为什么用八部来阐释宗道，那这个八部实际上也就是也可以说是缘起义的。好，接着就是说明呢否定的对象，就是八件事情。好，那这八件事情又可以分为生灭长短一一来出或来去。那讲生灭就是从我们所谓的有为诸行去观察，可以得知有这个所谓法本来没有或现在有就升起，那现在有了将来可能也会没有，或者因缘消散了就离。好，所以从这个有为的生灭相至少可以看到所谓的这些特征。那有为相呢，接着又分成所谓的四种有为，生住意灭，本无今有是生，由相续而住嘛，就是住，变化不居就是变异，有而还无，就因缘离散就消失了，就灭。好，三有为呢，就是将住跟意，应该说将住包含在意中，只要生了就是一直在变化，所以它没有固定的安定性，固定不变的安定性。那二有为呢，请看第三页，还跟得到吗？好，二有为生灭相是从一般事物的相续看，那如果从这个心事的这种最小的单位一念一个心念去观察，实际上就只有所谓的即生即灭，所以只有可以说生灭相，其他的注意是很难去观察到。好，接着下来生灭无常或无常生灭，仔细的研究起来可有三种。第一种是一期的生灭，这种我们的生活经验就可以得知，从人出生 只要是人就是朝向死亡，生而不死，这个不叫人，这也违反了这个有为法。那世间也是如此，成了就朝向坏或空，这叫一期生灭。从我们这期生命开始观察，各个人都可以经验得到。第二个叫一念或是刹那生灭，所以不管是有情的无情，无情像我们的现在可以接触到的桌子椅子山河大地，这些都算，都是有生灭相。所以存在的生起来的存在的必然是归于熄灭，就消失。所以或许我们觉得像这个桌子椅子这么坚固嘛，或者长时间没有改变，我们认为它是长的，实际上它都在不知不觉起变化。好，这个刹那生灭要先记的，因为它是推到最小的单位啊，一个刹那就有生灭相。好，大其生灭是从众生无止境的轮回来说，无始的生，生了又死，死了又生，所以构成一生一生不止的生存。好，所以虽然我们在这期生灭可以认识到体验到的有无限的刹那生灭，不过这个构成这一期的生灭又延续到下一期，只有等到我们将烦恼断了，去除了无明，这时候叫解脱，这个才叫做灭。所以大其生灭是从轮回跟流转来说，所以就像缘起法说的，此生故彼生嘛，生死流转，此灭故彼灭，就是流转的环灭。好，最后一行刹那生灭是生系，就很微系的。那大其生灭又是很长远，这个都不是我们一般的生活经验可以认知的。好，这个算是对有为法生灭相做定义，这个还蛮重要的。好，接着第四页，第四页这边呢就是进一步依着生灭，我们可以看到道法的升起还有消失，就像太阳，太阳今天有没有出来？你没有看到太阳吗？有的有，有的没有。我们是生活在同一个空间吗？好，假设啦，假设今天太阳从东边升嘛，升起来的时候我们说今天有太阳，等到傍晚它是往西边就降西就下去了嘛，降下，这时候说晚上了，我们说没有太阳了，我们大概是用这种说明啊。所以可以知道这个生跟有是有相同的意义啊，那无跟灭也是有相同的意义，那生就是生存，那无呢就是不存在嘛，一个是存在一个是不存在。所以缘起法常说的也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啊，那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这样的说明让人家觉得好像先有无然后才有生灭，就是法先存在才可以看到法的升起还有它的消失。好，那实际上并不是如此的。所以在第四页导师这边就是花一点心力去说明了，一般的人或是外道，就是外教的执着，总是认为只要是有就是实在的有，实在或是自信，自信是什么意思？自信，以前我去那个美国啊，就跟那个佛友啊，这个法友解释自信，他听了说，师父现在讲那个自信啊，信心的信啊，那时候没有自信，师父没有自信 ，no confidence 啊。没有自信吗？没有啦。这个这边的自信就是 self 的意思啦，就是那是什么意思？应该我 我刚刚实际上有听观照法师的课，我听下来就有感觉，就是自信呐、啊。可是你们怎么都忘记了自信是什么？自有自成，那自有自成是什么？自己规定自己，那除了还有什么特征？怎么好像每个人都自信？但是实有啦，自己有办法成立嘛，所以它是独一、恒常、实有。诶，我现在翻不到，不过我印象中他应该讲了很多啊，什么啊？不过呢，这个就是要常常的熏习了哈，就是要。我觉得要给大家一种类似那种洗脑，洗到你这样子一点都忘不了。好，第九页了哈，西九啊，你们如果有兴趣啊，我们等一下会看到了哈。我们这边这部分也会提到一点啊。所以只要是认为认识到的，或者他认为是存在的，就一定是实有。佛教讲的是因缘有，就条件和合才生呢，才有存在啊。所以一般的人就是认为存在就是实有，那相反呢就是实无啊，就什么都没有啊。这导致说这是很肤浅的，就是很浅显的认识啊，就是没有去升观法，还有没有借由这个事相去升观它背后的道理。我们说，借由什么现象去看本质嘛，所以性跟相啊，在。后面，你像是《中观经论》导师有专门有一节专门讨论性跟相，好，所以这边所讲的就是依着有或者依着生呢、啊，哦，这两个是同一类啊、哦，那无跟灭又是同一类，所以从这个生灭的缘起法就可以很简单的就否定这个实有实无这种见解，那说实有实无。就一样否定了实生实灭，好，所以第四章主要是说，有些学者认为，或是有些人主张是先有无而后生灭。不过有无生灭，他们是相对的啊，就有跟生是相对的。好，接着我们来看，第五页，那刮胡二的标题下面这边还是在说明这个哦。就是生起就是有，灭去就是无哦，所以你说法先有之后才有生的作用，这是不可能的哈。实际上，再下来标题是这个内容，这个呢大概也可以说是针对说些有部的了，因为它体跟用是分开说的了哈。我们看标题是的那一行，一般人对有无哦，美若于。镜子的观察，哈，美若雨就是局限在镜子的观察了，哈。那缘起是变动的，它并不是镜子的变化，它是变动性的，所以都认为有无跟有的体性，那以生灭是作用，那体跟用是如何的分开去说明，哈。所以呢，佛法中生灭就是有无了，哈。尤其像中观，他深入的研究生灭，而达到所谓的刹那生灭，就可以知道生灭就是有无，确立这个所谓变动的宇宙观。所以它不是静止的观察。体跟用大致上，我们说时钟可以做什么？时钟可以报时嘛？那我们知道时间。好，假设这个时钟没办法有这个，我们不知道。没有报时的作用的时候，我们会叫它时钟吗？你会用它吗？啊，好像讲这个时钟，大家没什么感觉啊。你的手机拿出来，万一手机坏掉了，你会拿这个继续用这个手机吗？不会，所以体跟用是不会分开的啦。好，接着看下去啊。不过呢，从刮胡三的这一行，刮胡，哦，应该是第五页的倒数第四行。从念念生灭而观前后相续的缘起啊，那有跟生灭跟无，不妨说有前后性啊，等于说先有无而后生灭，是从这个所谓的观察 或者是说说明上啊，实际上你不能只有个实在的有无，然后才有实在的生跟灭啊。好，所以在缘起之也有说取啊，取音乐啊，有取的这个缘，所以有有生。那以有为缘，有这个法生起嘛啊，就取缘有，有缘生啊。感觉上是有先后啦，实际上并不是绝对的先后，说明上是如此。好，接着我们看第六页啊。所以简单说，生灭呢，实际上就包含了哲学上的存在不存在，存在就是有跟不存在就是无嘛，发生跟消灭啊。所以讲生灭有无，实际上是同样的内涵，或是同样的讨论范围。好，接着是长段啊。那在佛法中，谈次啊，就是指摘啊，挑出错误加以批评啊，用生灭来说这个所谓对持有植物的这种见解啊。那不过呢，这个外道的种种的执着细论很多，所以呢，才衍生下面所谓的长段一一来出。好，长段是从时间上的观察，如果永远不变，从过去一直延续到现在呢，是延续到未来，我们说它是长。如果这样的延续，时间上的延续是彼此间有中断的，我们就叫断了。所以有所谓的常见，就认为这个五蕴合二的体有一个固定不变，我们称为我，从过去投身到现在，从人间投身到天上，这个是所谓的常见。那另外的就是不相信有前生后世，所以这辈子结束就什么都没有了，只有落入所谓的断灭见。那佛以缘起生灭就可以破斥这样子所谓的常见跟断见。说无常只是否定常性不可得，并不是完全没有所谓的相似相续的世间因果。那中论呢，更进一步呢，就是要去破除如最后一行的三世实有法体是一样嘛，法性常如，就是法体本来都是如此没有改变，从作用去区分现在过去未来。好，这个在后面会再看到了。所以基本上简单的说，长跟断呢，是从时间上前后相续的观察或是他的讨论。好，所以像有部的说体从过去延续到或三世都一样，这个比较是属于常见。那在第七页的经部，经部是由种子生现行来说明因果。那这边呢，就会避免不了所谓的断见，因为它是现在实有论。这边举了像大齐生灭中论中所提到的涅槃灭相续嘛。那既然涅槃灭的相续，那烦恼假设认为有个实在的烦恼的话，那烦恼断了，这个五蕴合合的这个体到底是跟之前烦恼种种烦恼聚集的这个凡夫，这个圣者跟凡夫之间的关系怎么去联系呢？所以在刹那生灭，若法有定性，那非无则是常，那先有而今无就是断灭，过去有现在没有就断灭。这个观点是立足在，或者是他是站在自信有的角度了哈。不管你是三世有还是现在时有，都是会有这种避免不了这种问题。好，这个我们等一下会再看到哈。好，接着看第八页第一行。所以呢，只要只有自信有或是自相有啊，自信有我们可以很笼统的说，就是像有部啦，自相有，我们也可以很笼统的说，就像金部或是为识，基本上都是啊。所以呢， 自相有，就会有所谓的断的过失；自性有，就有所谓常的过失啊。所以就会避免不了落入于这种见解中。好，接着是一跟义啊，一跟义大致上也是在初期佛教啊，大致上也是在这个五蕴合二的体上去观察。不过呢，在后来的学者可能就会对依法上个别去观察这个法跟其他的法做比较。如果是完全一样的叫一嘛，完全不一样的叫义。好，接着看第九页。第九页呢，导师这边举出了两种一跟义的算是主张或是看法。第一个是刮胡一啊，我们看一个茶壶的整体是一，就像我们五蕴合二这个个体这个人我们说一。可是人上我们这个人是不是有眼睛有耳朵有鼻子嘴巴，所以耳朵鼻子嘴巴一个一个的部分就叫做义。这是从一个个体上说嘛，所以导师这边举的是茶壶。那义呢就是整体，就是有分啊，义就是部分，所以分析到最小单位不可再分的叫其小无内。这个有没有觉得有点眼熟？其小无内这个词，好，如果从色法来说就即为嘛，从心法就是刹那啊，一念啊，应该说一念，从时间来说就是刹那。这在西十一啊，就上一节课的那个观照法师讲义西十一上面有分有点，这个都是其小无内，等于说一切法的最小单位啊。这是一种分法啦，或者一种主张。那第二种是从这个完整的个体去对应或者看其他的。所以就像我们这个教室里面有人之外还有桌子椅子，所以桌子椅子跟人来相比它就是属于义啊。可是这个完整的人就是一啊。那这个一呢又可以统一到所谓其大无外啊，这包含的法界，或者像其他宗教所谓的神我犯这种主张其大无外啊。那除了这之外呢，它有个类性嘛，同样的类性的是一啊，那类性中又有不同的差异性，就是异。就像我们同是人，有的人长得比较高，有人长得比较刚好，我没有说矮了哈，就长得比较刚好了。那有人长得比较看起来比较成熟，所以我没有说老嘛哈，长得比较成熟，有的长得比较年轻啊，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异啊。好，接着是讲其他宗教都是用这所谓的一跟义去成立一切法的根源啊，这部分我们就不讲。那接着请翻第十页，来出哦，来去或来出，这是从所谓的运动了哈，从甲到乙地。那从甲到乙地，这个有所谓的立场的不一样。对你们来说，你们是。对我们来说，你们是来到这个所谓的慧智讲堂嘛？那对你们来说，你们是去啦哈？哎，讲这样子应该不是很难吧？可以啦哈。所以来跟去呢，它不是固定的啦。如果是固定的话，你就是只能你永远只能是去慧智讲堂，你不能来慧智讲堂。为什么？哎，好，这个算了。意思就是说，你们如果住这里的话，外人来这里对你而言就是来嘛，对主人来说外人是来这里，可是对客人来说就是去主人那里嘛啊。如果你们来这里当主人的话，你们就会是来慧智讲堂。好好，这来去或者来出呢，有一个比较要注意的就是我跟法啦，就五蕴合二这个人还有一的法，每个法都是生灭，而且是动变，所以只要是时间上的前后延续，空间上的位置移动，都可以叫做有所谓的动运动了， 变动。好，接着我们看第十页，这说明为什么龙树只说四对八部的这个理由。好，看下面的标题二这边了。刚已经说到佛在阿含经已经用缘起善说缘起的不长不断等，已经破除了其他宗教的种种执着。那为什么中论又特别这么说？主要是这里，就是在后代的学者他没办法真的体验，真的如实正观缘起，就算是说生灭了，刹那生灭，还是落入所谓的有跟无的窠臼。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升观缘起，升观缘起因生灭现象达不生不灭的话，基本上啊就没有这些所谓有跟无的种种执着。因此简单的说，就是要再次的阐释缘起的甚深意。我们说缘起并不是只有流转还灭的这种理者，缘起法本身也是无自性空啊，不能说我空法不空。好，第十一页的第一行，所以大圣的八部缘起符合世尊的身教，从施设教相的方便说，就是教导众生离烦恼的对治烦恼的方便说，富有新的精神。好，接下来是说明说有次第的齁，理非有前后的次第。好，接着看刮符下面的刮符一齁，有跟无大概是从法的本体上去做观察齁。这边的有就是巴瓦，我们说这个人类什么 human being 嘛，所以巴瓦就是 B-I-N-G 啊。佛教有所谓的三有，有就是存在的意思，所以这个大概就是从这个法的存在去做讨论的，有跟无。那其他的像在西九跟十一那边是导师有提到不同的译者把这个有翻成法体悟。接下来第七章导师也会对这个法体时间空间去做说明，就是有时空动，就是我们等一下要讲的。所以依着这样的存在的法，把它放入到时间前后去观察，就有所谓的常见跟断见。如果放入在空间的观察，就有可能有所谓的一跟异。如果跟我们一样的，我们就会认为是一，跟我们不一样的就是异嘛。那我们已经前面有讲过，其他宗教将这个五蕴和合当起，表现出有精神的物质的活动啊，认为这个所谓命根这个身啊，身就是有精神物质的活动，这个身还有这个生命的这个命呢，认为是同样或是不同不一样。有所谓的命意生意，命意生意大概就是常见嘛，这辈子或者这个身体坏了，下辈子就可以延续，所以这个所谓的神我它是不会变的，或者是犯。那命即是生，命就等于生，那只要这一期生命结束，那这个所谓的命就不存在，这我就不存在了，所以就有所谓的常见一跟意的这种主张。好，接着看最后倒数第三行，如果将这个法表现在时间跟空间，就成为来去。那这样的来去有时间的前后相续，或者是空间的位置变化都可以说。因此在中观中论的观来去品，它是用所谓的行跟止，并不是只有在动的才算的，静止的时候也可以去观察。那一的这样子呢，就会执着有这个去还有不去的实在性了。那这个都是在中论里面有讨论。好，接着看第十二页。好，这边导师接着是在说明诸行无常的行 Sanskara 还有有为 Sankrita 这两个都是由所谓的 create 这个语根 这边就大家去观察啊，应该说有兴趣可以看一下啦，这边比较是从语词上的说明。好，虽然佛用缘起生灭去说明有为的一切法的特性啊，可是呢并不是借由观察这些生灭现象或者是这些作用而去想象背后法的有一个真实的法存在啊。可是如果你有自信的话，基本上就会认为这个法的存在是实有，那没有的话相反就是实无啦，这个都还是佛教内部会有的错误认识。好，接着看第十一页啊，第十三页更正第二行啊，所以中观呢也是依着大圣空义啊，从缘起本性空的生观中用生灭来代替了有无啊，所以在八部第一个是讲不生不灭嘛，那前面阿含经啊，应该是在圆波法师那个讲义那边啊，在阿含经中就有提到所谓的不有不无的缘起啊，或者在注脚，我们这边注脚从33到36啊都有看到啊。好，所以从缘起无自性去观察，就可以知道这个法的当体啊，它是不是实在的生，不是在实在的灭啊，所以是不生不灭。那如果是从时间上去前后观察，这样的生灭法，这个法呢，它是相似相续，所以它是不断又不长。若又在空间相去观察，法跟法的存在是相依相成，所以它不是完全一样，也不是完全不一样，所以不异又是不一啊。那从运动相去观察，就是生无所从来，灭无所至，你可以说不来不去。好，那接着我们看第二节的部。那前两句呢，实际上也是对第十页龙树为什么用八部来说明的回答啊。八部所部就是所否定的八是是对，是对一切法最普遍的特质加以否定啊。所以呢，八是是对是一切法基本通性啊。那这八者既然不可得，一切法也就是不可得。那一的这样子可以通达诸法的真相，也就是毕竟空的真相啊。好，接下来就是解释这个古德对中论中八部的诠释啊。好，第一个是指举的是青木论师的啊。在瓜符二啦，看瓜符二，第十四页瓜符二，八部它可以分两段，第一个从理上去说明，就是破的生灭断常一一来去的执着，就显示了这个第一谛，是从理上说。第二个是举世间的这个现象去观察，你已经可以知道生灭断常一一来去都是不可得。他举的是我们借由这个道，就是道名啊，那种啊，就是道种、古种。那你今天获得道名，道名是怎么来？是由这个古种啊，借由人工适当的温度、湿度乃至阳光、养分等等，可以采收成熟这个所谓的稻米啊。所以这样的稻米呢，并不是因为这个稻谷稻米自己而生啊，所以它没有实在的生。那谷无始来啊，所以现谷可得，它也不会灭啊。如果照正常的耕作方式呢，每年都可以收成啊，或者时时都可以收成啊。那实际上它是从这个稻谷跟稻种去观察，从时间上十五在十五，从时间的观察，这个 稻米呢虽然是不生不灭，可是从时间上的观察，后面跟前面不是一样，所以它不是长嘛。那连连相续有果，所以它是不断。那从空间上，就是这个稻种它并不是从其他的麦而产生的，这个稻米不是从其他的麦种所生，还是由稻谷所生。可是稻谷或是稻种它借由生芽开花结果得稻米嘛，所以它并不是完全等同于这个稻种，因为芽花叶实它不是完全一样，可是也不是完全没有关系啊。那谷不从他处来，它还是从自己的稻种而生，所以是不来不出。那简单的说，就是从世间的现象可以看出它没有实在的生灭长断一义来出，就是意思就是说了齁。所以在15页这边，古山论师对青木论师的评述，他为什么不直接说明不生不灭就是第一地，或是中道第一义啊，为什么没有？因为这个很难说明，所以他只能什么叫中道第一义呢？等一下会看到了，简单的说就是不管是世间的它是不生不灭，出世间的圣义地也是不生不灭，这个叫中道第一义。那青木为什么不直接说不管是世间出世间，它为什么要分两段说明？因为这个道理呢并不是那么的清楚。好，接着是青辩论师。青辩论师这边有瓜符一跟瓜符二。瓜符一他从世俗地说这个长断不可得，他这边将八部分为几个啦，你们稍微注意一下，生跟灭一跟义是从第一一地说不可得，断跟长是从世俗地上说不可得，来跟去是从二地上说不可得。他大致上第一个主张，那第二个是说八部都是从第一地上说的，那这样的说法实际上就是跟这个青木论师的是一样的啦。可是因为这个道理我们没办法这么直接观察得到，所以他才借由所谓的种子生稻谷，就是由稻种生这个稻米这种观察去知道，虽然有这些所谓的生灭现象，可是生灭现象的本质或是它背后的道理就是不生不灭，不长不断，不依不异，不来不去，它是用这样子的。好，接着看16页。好，从第二行了，约第一义以说明不生不灭等八部当然是正确的，但仅仅是这样的说明不能圆满的通达八部。好，接着跳一下第四行，如以般若会体证法法无自性的毕竟空，这就是真谛的第一谛。那从体见空性通达一切法是不生不灭，虽然是不生不灭，可是它是如幻如化，就是有怎样条件它会升起怎样的现象，所以呢是属于世俗的第一谛。如果二谛并观，这个就是中道第一谛。不过它的立足点就是从第一空或是毕竟空去阐释，不管是事相的或者是事相背后的道理都是一样不生不灭等的。所以真正的八部的究竟的圆满的意思，我们看一下瓜符二的倒数第三行，若说性空是空，缘起不空，就是不能了知不生不灭的深意。所以呢缘起八部简单的说以圣意自性空为根本，这样的所谓圣意自性空为根本就是以所谓的第一义而说八部。那圣意地啊，它不是离世俗别有一个圣意， 所以呢是在这个世俗生灭直接通达不生不灭、哦、这个才是八部的究竟的意思。好，接下来嘉祥吉藏大师、哦、他解说八部，他用三种方言、哦、第一种叫信地遮四地遮信、哦、在十七页真地遮假、哦、这叫空假名、哦、真地科。第二个是信四地遮信真地名假，这个叫不空假名、哦、空假名一样，他认为空是什么都没有，所以呢连这个缘起假名就是缘起所生法，就缘生缘灭啊，假名只有名称没有实在的法或实在的生灭、哦、所以第一种所谓的空假名是连这个缘起法都没有、哦、这个在后面第九章导师也会再说到了、哦、这个比较是指理费事或是像方广道人、哦、空过头了啦，他只有认为空才是真意、哦、世间的真相，世间的这种缘起道理因果事相也都没有。第二个四地遮性、哦、一样是用所谓的缘起生灭去破除外道执着的自性身，所以叫遮性。那个这个跟第一个说法是一样。第二个真地明假，所以去除了世间的假有，在生一地呈现一个所谓的空性或者圆成实性、啊、这个就等于比较像是唯识的主张了、啊。世俗地缘起啊，依他起不空；生一地是圆成实不空。第三个是以假遮性，那其假为汝，这个叫假名空。假名就是缘起所生法。那缘起所生法就是无自性，也就是空、哦、这个依着前面两个可以显示第三个、哦、这个在第九章也会再看到了、哦、好，接着我们看十八页、哦、所以龙树是以八部来通佛的缘起生灭意、哦、那在去除种种后来对法分析产生的这些执着、哦、所以在十八页的倒数第四行导师说，实际上在佛世佛已经用缘起生灭意就可以去除了外道的种种执着，在中论实际上不需要用八部。那可见中论用八部是要在说明缘起除了生灭意之外，他要表达的就是缘起甚深的不生不灭啊，不生不灭才是一切法的真相啊，所以一切法空啊，一切法是本质空啊。如果以中论来说或者中观来说，他们是以什么为自性？一切法的以什么为自性？这个中观是以什么法为自性？缘起为自性，那缘起是什么？缘起空啊，所以它是以空为自性，空是一切法的自性啊，就是无自性啊。好，就是在上一节的最后一页吧，就是这个表西三十，空即跟自性，空所以是自性嘛，对，无自性就是缘起，缘起就是空，空就是自性、嗯。好，接着看十九页啊，接下来就开始用所谓的不生不灭去说明，我们来针对的就是对法产生的主张啊，啊，从不生不灭啊，我们直接看二十页啊。中论在破生哦，如果生破了灭，那也不就不成立嘛。那破生，他用两个方式去争啊，就疑问对方，哎，你说生，那到底他是怎么生？哦，第二个生呢，是不是需要有另外一种所谓的生法啊？这个像俱舍论中嘛，啊，本生生生生生生生本生，那到底是谁生谁？ 就是他们认为生住意灭，不相应行法中的生住意灭是别有实法，所以要有这个生法，法才可以升起。那中论就是要破除这一个。好，所以二十页开始就是所谓的自生。好，第一个是讨论说法的生到底是怎么生，是有没有一个必然性或者是偶然的。必然性就是有因生，那偶然就是无因生。那有因生又分为所谓的自生、他生跟共生。不过这边的主张所谓的共生呢，并不是所谓的原生啊。共生是我们说眼识升起是由根跟境合合，乃至有阳光距离太远我们看不到嘛，太近也看不到，所以这些缘众缘合合才产生眼的认识。但眼的认识这些所谓的根境还有光线呢，它都不是有自信的。如果是有自信的话，眼识是没办法生的。所以用四生简单的说，只要主张这四生，自生、他生、共生或无因生，都是有自信。那佛教或是中论所讲的原生，它是否定自信，也就是无自信。所以在21页这边呢，所以从20页到21页就是讨论它到底是怎么生，自己生呢，还是他人生，还是共生。不过这四生大概都是有自信生的，也是错误的。好，第二个在21页下面一行开始，它就是讨论到底需不需要有一个生法才可以让眼识升起，或者认识产生眼的认识。22页这边是认为是不用了，不用有这个所谓的实在的生法，眼识是可以升起。好，那另外的在刹那生灭的见解上，有违法我们前面说有所谓的生住灭或是生住意灭，不管是三有为相或是四有为。那接下来就是讨论在不败佛教对这个所谓的有为相到底是同时呢，就生住灭是同时还是前后个别。那据跟善就是中论里面用这两个词去破，不管你认为是这三项这三个是同时的或是前后个别，前后个别是表示他们各自没有关系啊，他们不是前后相续的啊，前后个别啊。所以聚呢就是生住灭同时存在，那善呢是生住灭前后个别。好，第一个是生灭不同时，生灭不同时啊，只要只有自信的话啊，不管是认为聚跟善，理论上是说不通啊。就像我们观察啊，时间的最小单位刹那啊，金布施还有上座部，他们主张生灭不同时，这个是不是有矛盾呢？好像有人有会议的，有人还没有。好，只要我们说刹那，我们前面有说生灭有几种，一期生灭嘛，大期生灭，刹那生灭。所以在刹那时间最小单位或是法的一念，基本上就有所谓的生灭，不然叫不就是有为法，有为法就至少有生灭相可以观察到。可是你生时跟灭时不是在同一个刹那心，那基本上这个就是还可以再分析嘛，这个就不叫刹那心了所以那个就不是最小的时间单位好，所以在23页第二行，在最短的时间金部跟上座部就不能成立三有为相的生住灭也就是不能在法的当体去观察到即生即灭的缘起正义这个就是金部生灭不同时的这困难或是它的问题点第二个生灭同时，这是有部他说生灭是同时，可是这是有趣的啦 因为他认为是体同时作用分前后，当身起作用的时候，住跟灭的体，这个法的体都存在，只是它没有现起作用，所以这时候没有住跟灭的作用。那想那想一样的，延续到当住起作用的时候，身已经过去了，已经止息作用了，灭还没有来，所以呢，感觉上它成立三有为相同时，实际上也有问题点的哈。那避免这个所谓不同时的过失。可是他的这样的同时又有问题点，为什么你说体同时那用前后，为什么体同时的当下用不能同时？第二个，这个都在23页的倒数第三行开始，你说用同时，你主张用是前后，那为什么不能说体也前后？所以他就是把体跟用分成两个了，实际上没有离体的用，也没有离用的体。当时钟没有这个报时的时候，没有显示时间的时候，这个时钟我们可能不会把它当作时钟来用了，我们可能把它当作装饰品，所以这时候它已经失去时钟的这个意义了。好，总之只要呢主张自性生住意灭，不管是同时不同时，都是有问题，都没办法来诠释佛说其生其灭，或是观察所谓的有为相。好，第二个是不常不断的教说，不常不断的教说呢，是从时间上的前后相续去观察。那刚刚已经有说到这个三世实有论了，三世实有论者他是堕常见嘛，因为三世实有他的体是很纯啊，从作用去说现在过去未来，所以他会堕常见。可是现在实有论者说过去未来是非实有，有的只是现在的刹那生灭，感觉上没有问题，真的没有问题吗？好，这个在25页这边举的就是大圣的唯识学。大圣唯识学他认为，如果没有成立阿赖耶识，就没办法避免掉所谓堕入落于断见或常见的问题，因为阿赖耶识是恒时流转，不断的刹那生刹那灭。在瓜婆二阿赖耶识的地瓜婆二的第三行吧，阿赖耶识它是可以接受熏习，也可以维持种子嘛，所以它是属于现在实有哦，过去跟未来是没有实在的体。好，接着我们看26页的哈，26页的第三行嘛，唯识者说，以恒转都一直延续的阿赖耶识呢，恒转啊为摄持啊，成立因果的三法同时说，有看到这一行啊？好，那眼是种子刹那刹那的相续延续而来流来啊，那生起眼是的现行时，人生的种子还有所生的现行是同时。你这个呢，跟27页这个表稍微对应一下了啊，本种跟现行同时啊，那眼是现行刹那，同时又熏成眼是的种子，所以就是这个旁边这个表，它同时的只是本种跟现行生啊，所以现行灭跟新种生，实际上这个也是同时，但是呢，本种跟新种基本上已经不同时了，所以呢，导师在26页这边讲，从第一者的本种生第二者的现行。依第二者的现行又生第三种的新种，它虽然要成立三法同时，可是呢实际上已经不同时了，就看这个27页表也知道，它是本种灭跟新种生，你可以说是同时，可是本种灭跟新种生基本上已经是不同时了。好，我们接着看26页的导师的解释，本种是过去因啊， 从过去而来，所以他主张过去因现在果的可能。那心熏又生后后，就是承认现在因未来果的可能啊。但是这同时因果中只能成立同时的相依的因果，没办法成立前后的相生因果。他就是用所谓的如数还有灯柱这种譬喻啊，这个我们这边不细说了，在注脚也都有，你们可以自行看一下。用三法同时避免中断的过失，可是实际上将前因后果的相续性就取消，因为中间都是有一个所谓的现行，等于本种灭心种生，中间要有个现行，这个实际上非同时啊，那相续性也是有问题。那接着再看呢，除了与三法同时的主张之外，唯识还有主张所谓的生灭同时，就是生的时间跟灭的这个时是一样的。这边所讲前因灭位后果即生，如秤两头，就像那个磅秤两边嘛，低昂时等，就是低高低是同样的，同时间啊，如是因果相续流转，何假去来方成啊，方成非断。为什么要假借成立过去时啊，未来是时有，才不会断灭啊？对他们而言，他认为这是有可能的啊。好，接着这个主张呢，导师在27页就提到了啊，这到底是三法同时说呢，或是从前种后种的相续说？若三法同时说，因就是本种，它实际上是过去因啊，因灭现在的果现同时生，那实际上因是过去，现行是现在啊，这个已经不是有可能同时的啦，因为你看这个表也知道哦，这个表好，从三时哦，三法同时，所谓的三法就是本种、现行跟心果，基本上啊它不是同时。那如果我们只看到这个种子相续来看呢，前种灭的时候后种就心种就生，那到底什么是灭时，就是灭的时候这个时间是什么时候，是已灭或是将灭未灭，这什么意思啊？就是假设前种将灭未灭，那这时候不是有两个种子吗？你前种未灭后种生嘛，将灭未灭啊。可是如果已经灭了，到底是什么引生后种？所以实际上所谓的灭时哦，灭的这个刹那这个时间啊哦，是离了所谓的已灭未灭，并没有独存的这个灭时存在哦。简单的说，阿赖耶是做一切的根本法的依止。那如果我们去观察他所说的赖耶种子还有现行的因果关系，这个很有可能会就是会避免所谓的间断性的问题，就前一个种子跟未来种子。那另外的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众生无始的烦恼嘛，杂有这个杂染的种子。好，那我们断尽了一切的烦恼，或者我们依色大圣论就是宣习清净的种子，那最后我们成佛，那这些所谓灭掉的这个杂染种子本无经有，那是不是就是属于断灭的问题啊？好，这边老师有举说在中论有很多破长断的方法啊，那这边老师就没有进一步说明啊。不过在后面呢，有时空洞嘛，第七章也会谈论到有一些观点啊。这个如果要清楚呢，就是要看未来中观论众讲记，它里面有讨论到的哈。为什么到底唯识这么说啊？为什么中观会这么的破斥啊？好，接着是不依不异，不依不异呢，中论中是比较破异啊。因为在外教这种所谓的神我已经没有，这边只要进一步的去除 对依法的执着，就是认为依法有个真实性，所以主要是破意，因为依法本身有差别嘛。好，接着看28，色法跟心法不一样，那心法又无量，那这些所谓的依法的差别性，并不是有真实的差别，所以在28所讲的是相对比较显示差别。老师这边举的是油灯跟电灯，说有差别是比较出来的如果这个差别性是有的话，那就是一定有这样差别哦。如果说这个假设我说假设啦，我比较高的话，那我跟每个人比，我应该就是比较高啊。可是实际上没有，等一下走下去就比你们矮了。所以意思就是说，这边的意呢，是所谓的差别性，它并不是实在的差别性，它是相对比较出来的差别性。所以油灯的明亮度跟电灯有比较，所以你会觉得电灯的亮度比较亮嘛？可是电灯如果跟太阳比，那太阳当然是比较明亮。所以这种所谓的差别性，它不是固定不变，看你所比较对象而说哦。所以没有实在。一个一个法的差别性就是意象，所以它特别破斥或者破除这种所谓的差别性。好，接着第9章的所谓来跟去来跟去刚刚有提到了从不同的对象所说的就不一样哦。你们是从你们就会说去会讲堂听课，我们会认为说你们来会讲堂听课所以不同的立场说法就不一样了那这个在第7章，我们说有时空洞像注脚77这个也会再讨论到好，我们来看解说了所以八部并不是离缘起，或是并不是跟缘起没关系，实际上它还是依着缘起生灭现象去破除众生的种种执着。那众生的执着，除了在五蕴和合的个体上有一个实我之外呢？也会对无蕴的依依法产生执着所以在瓜弗国字二这边嘛一般世人及外道有所得的声闻行者、菩萨行者，不能体认一切法空，所以总认为有实在的法在常识上，就是我们认识到的、体验到的，认为有或推论到形而上的实在，就是看不到的。所以这种自性值通过时间，就有所谓长跟短的主张；通过空间，就有所谓依跟异啊。通过时空的运动上，就会直来直去那就法的当体，就直生直灭或直有直无那不管说八个主要的根源，就是有这个所谓的自性值好，这个接下来导师就举例嘛长跟见看似是两个。不过呢，都是以不变性为根源的好，接着依跟异也是一样在30页，依跟异呢，大概是指法自性有，自性有就是不带他缘，不管是我跟别人完全不一样，或是跟别人有关系，自性有嘛，自己成立。可是这样的他法也是自性有彼此间没有关系，就是指异所以实际上还是根源于所谓的自性呢。所以总的来说呢，假设我们可以知诸法不依，就可以知诸法不异。那一样虽然说用8件事，如果我们通达一个去除自性执，那基本上其他的就不会有。所以用生灭常断依依来去来。了知他不可得，而破除所谓的自性执。最后一句话自性就是于实有性而表现出所谓的自性有，自有性、不变性，还有不带他性我们说自性就自有自成，所以它是实有、恒有、独一好，接着，最后就是这个内容。 可以知道导师在讲每一章基本上是有前后的连贯性的，所以如果你看前面呢，或许会从这个所谓的中论中观，中论中观大概也是观这个法的无自性。那观法无自性落入于语言上的讨论就是中论嘛。那法的无自性跟早期阿含的就是生灭的现象去显示出来的。所以八部呢，除了延续阿含经的缘起生灭现象还有流转还灭之外，更直接从生灭现象去体证这个法的不生不灭，这个才是八部在中论所要阐释的内容。那这个也是可以去除我们除了对五蕴合二的个体之外，也对一一法的执着了。所以重点应该是对一一法的执着。好，那我们大致上啦，个人是觉得有把重点讲到，不知道诸位有没有听到重点。那我们就因为好像等一下就讨论了，那我们今天就算到这边。好，恭喜大家。